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过去的这几天，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两件非常大的事情。这个两件大的事情的其中的第一件，那就是这个伊朗呢终于报复了。伊朗呢是一直自从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哈马斯组织的一把手啊，这个到德黑兰开会就被这个以色列呢把他打死了，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么伊朗那个时候呢就说一定报复。那我们想想，从伊朗的面子上来说呢，这个事情的确要动动手，因为如果不动手的话呢，这个伊朗真没面子，因为你请的贵宾在自己家里给别人杀了，那这个事情一定要报复。那个事情过去一个月了，伊朗并没有报复，就是这个威胁。但是我当时一直想，伊朗是会动手的。他怎么动手呢？他要做一个姿态，这个姿态呢能够对以色列有多大的损伤他不知道，他知道以色列的拦击能力非常强，但是他一定要做得很狠，并且报道里面呢一定是说所有的目标都打中了。那这个自从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被打死以后，我就觉得伊朗的迟早是要发动这么一个行动的，但是一直没有等到。哎，到了27号晚上啊，这个以色列对贝鲁特黎巴嫩进行了大规模的袭击。那么在那以前，在17、18号又对他们的手机和他们的对讲机进行了一次一连串的爆炸，这样呢把中层低层的领导指挥官那么就基本上呢就打死了3000多个，战斗力啊大大受损。然后呢又在27、28这几天的猛烈的空军的空袭里面，那么以精准爆炸的方式把这个黎巴嫩的这个领导团啊，包括他的第一把手纳斯鲁拉，也就一起一锅端了。那么这两件事情加起来，伊朗当然是恫吓，一定是要报复的。那么这个报复行动呢发生在10月2号，10月2号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了，因为10月1号以色列的国防军第一批有8辆坦克就是打入了这个黎巴嫩的南部，所以这是第一件事，就是地面开战。第二件事，那个就是这个伊朗呢要回报啊，所谓回报呢就是回击以色列。伊朗呢这个隔了很远，和以色列隔了当中一个整整叙利亚还隔了一个约旦，那么这个要魂飞这个伊拉克的上空，再过约旦才能到以色列。那么伊朗呢这个每次打击以前呢，伊朗也怕把它搞成这个国际的大事，所以伊朗呢是花了一定的时间搞了打招呼的。那这个打招呼这个呢就是说跟美国打招呼，因为你跟美国说了你要打的话呢，那基本上呢美国就知道你要打了。那如果美国知道要打的话呢，这个美国呢就会安排这个防空的警戒。大概整个事情呢就是这样，就是说已经打了招呼，那么我们会打。但是呢上一次4月份大家记得伊朗对以色列有过一次非常狂热的打击，那一次的打击的时间呢发射了这个几百枚的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那么这些导弹发射的以前的2天，这个伊朗呢就给美国打了招呼，所以美国还有他途经飞过的伊拉克还有约旦，他们空军呢都做好了准备，就怕他们飞越自己的领土，而美国呢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呢也都起飞，所以在4月份的人打击呢基本上呢就把这个都已经灭掉了。那么这一次呢伊朗呢也打招呼，但是伊朗的提前量缩短了2个钟头，也就是说他准备发动这个导弹袭击以前2个钟头通知这个美国，应该是10月1号啊凌晨吧，就说我们大概准备动手要炸以色列了，若干这个重要的目标。所以以色列呢在得到这个消息，算算这个巡航导弹从伊朗的这个一个地点的发射，那它能够飞多远呢，这个算得出来。所以以色列在10月1号 全国呢都响起了警报，因为以色列怕他佯攻啊，也就是说说打一个地方，把别的地方也打了，所以呢，伊朗呢，这个发射了这个巡航导弹以后，以色列呢在全境就进行了这个防空警报，那么然后呢就一轮的这个炸弹密度很高啊，这样就飞到以色列，引起了很多的爆炸，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炸的主要目标是三个，两个空军基地，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的特工情报机关这个莫萨德的总部大楼，在这个特拉维夫的郊外。那么伊朗呢打完以后就说他发射了大概200多枚全纯粹的导弹，没有无人飞机了，那基本上都击中目标，有80%的击中了目标。那当然呢，伊朗的话呢我不能全信，因为在特拉维夫现场有很多的记者啊，我看见甚至新华社的记者也挤在那里这个播报，因为那个时间很长，是断断续续一天之中不断的发射这个导弹，从伊朗的本土发射的地点也知道是大不利士这么一个城市啊，那个地方大概就是它的导弹发射的中心，当然它是在用那个拖车上发射的，发射完了恐怕不会都挤在大不利士让以色列还击。那么他说发射了200多枚全部命中中心，我们看这个事情美国参与了，因为美国的总统 Joe Biden 和美国的副总统这个贺锦丽那个在第一时间全部到白宫进了这个军情室，也就是说作战指挥室，就观察整个事情。美国在地中海的航空母舰舰队上的飞机也起飞，美国的这个战斗群上面的巡夜导弹也都出动，美国有没有在伊拉克北部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应该说美国是协同的。另外呢就是约旦呢虽然是个穆斯林国家，但是由于伊朗的炸弹要飞的话呢是要飞过他们国土的上空，所以呢他们也参与了这个反抗，伊拉克没有动的。伊拉克现在个政府呢是个弱鸡政府啊，里面有相当大一部分的人呢是反美的，伊拉克自己呢也没有什么严格的防空力量，他呢也既不和伊朗站在一边，但是他也不和美国站在一边，就伊拉克政府，所以伊拉克的领空呢就变成一块自由的领土，谁进去都没问题的，国土很大。讲到这里呢，我觉得美国当年呢打这个萨达姆侯赛因呢其实应该留个心眼，就别把它灭了，如果把它灭了，这里呢还少了一个真正是能够给伊朗惹麻烦的一个大国啊，这是后话，咱们也没办法吃后悔药的。好了，就这件事情呢，这个到底打了多少巡航导弹呢？这个根据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个以色列方面和美国方面呢，说伊朗一共发射了巡航导弹是181枚，那这个是定了，飞越了这个上空，打击了以色列的两个军事机场，和打了这个这个情报机关的总部。那么从今天透出来的这个以色列的公报来看呢，是死了一个人，这个死的人呢因为以色列警报发得早，他在开始发动袭击开始发射以前的这个2个钟头发出警报给美国，美国就通知了以色列，以色列呢就全国响起了防空警报，以色列的平民呢就都躲到防空洞去了。那么并且呢以色列的用了几个不同层级的这个导弹去拦截啊，到铁穹起的作用不大，铁穹呢主要是打低空的近距离的目标，铁穹呢非常有用，比方说这个真主党发射过来的火箭弹，铁穹呢就基本上能够把它干下来，但是到了高空的武器，又是高空或者带巡航甚至呢带这种滑翔机式的这样的炮弹呢，那速度太快，那个以色列呢拦截有困难，所以以色列呢启用了一些新的这个炸药。那么今天有好事者就说其中有美国的一两种型号，这个我不加以评论，因为我知道这几天呢美国是紧急的给以色列的补充新式的这个防空系统，那么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根据以色列说是100%就拦截了，有几枚被打偏了，那么真正的这个被以色列在空中打平了以后掉下来的这些弹片呢打死了一个人，在加沙 的不在这个约旦河西岸，因为大家进防空洞，其中有几个属于巴勒斯坦的老百姓，他住在这个约旦河西岸，其中有一个工人呢被天上掉下来的碎片砸中脑袋死亡，一个人啊。我想以色列不可能造假，如果以色列要造假的话呢，他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这有很多自由媒体，因为以色列跟美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就是新闻基本上完全自由开放。那么所以呢，如果老百姓拍到说政府你说没死人，我死了很多人，这个不可能的。所以我相信以色列的说法，一共181枚，绝大部分被打中，有一些呢这个打到旁边没有打到目标，这个这一波就过去了。那么伊朗呢当然报告了一个喜讯。那么这个其实我们看这个伊朗的民众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两股心声。这个阿拉伯人喜欢上街游行庆祝啊。上一次这个27号、28号，真主党的领袖纳斯鲁拉被打死以后啊，我们看见一个奇怪的形象，就在叙利亚、在伊朗、在伊拉克，还有甚至在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和很多人上街跳舞、载歌载舞，那个。还有人把自己做的糖果呢拿一个托盘分发到街上的车上的人，大家吃，大家口同喜。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估计呢就是那个各地民众认为纳斯鲁拉是伊朗的代言人，在这里32年的领导，搞得伊朗的国家分离，搞得战火不断。那么他和他的十几个高级指挥官给以色列一锅端，大家表示高兴，那些镜头都有，还有伊朗的在街上这个跳舞，非常高兴。那么到了这一次，这个10月1号以后，伊朗政府宣布打了181枚的导弹，全部集中目标，伊朗又出现了另外一堆人的这个欢庆。这批人呢，中年以上，老年人多，就是庆祝这个伊朗呢报仇雪耻。这说明民众有两样。不过呢，我觉得就看到伊朗的街头，看到叙利亚的街头，老百姓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权利的。也就是说，我不喜欢真主党，那把真主党打死了，我觉得高兴，这是一部分人。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呢是支持伊朗政府，说伊朗政府呢这是做得对啊。这个呢就是两股。所以呢这几天呢，我估计这个逊尼派的这个伊斯兰教呢会非常的高兴啊。那个好多地方他们也在欢庆以色列挨打，但是以色列公布的消息呢是没有遭到重大的损失，并且呢伊朗还挺夸张的，说伊朗呢炸毁了以色列的这个 F-35 的战机，还说的延迟着着有十几架，以色列没吭气。你想以色列提前2个钟头知道你会发射，他会把飞机放在那里等你打吗？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一个假设的一个事情了啊。这个事情呢基本上呢这个有些基本上就水落石出了啊。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呢大概就这么就过去了。现在很多人问我的一点呢是一个大疑问，就是以色列怎么办？以色列会不会报复？以色列肯定会报复。按照犹太人这个过去70多年的这个历史啊，以色列是人不犯我，我如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并且以色列的犯人呢是要把你朝死里打。我们看很多很多的这个情况，有人杀了犹太人，以色列人花几十年的时间一定把你干掉啊。比方说这个1972年柏林的这个慕尼黑奥林匹克的运动会啊，这给他们这个大乱，那就是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抓了很多以色列的运动员，最后全部都死了。以色列用了差不多整整20年的时间，把所有参与恐怖行动的恐怖主义分子在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把他暗杀了，这就是以色列做法。而这一次去年的10月7号，这个打死以色列1200多平民和军人，这个以色列血海深仇，那是一定把这个要干到底的。就包括哈马斯，哈马斯虽然说整个加沙地带被占领了，但是呢现在还在继续的打哈马斯，所以这个呢这个事情并没有消停啊。所以大家看看整个形势啊，就是以色列一定要打。但是很多人问我，这个以色列如果要打， 这个以色列打什么呢？我想第一点，以色列不会打这个伊朗的这个平民目标啊，因为这个会引起国际的公愤，也会引起这个不必要的这个恐慌和死伤。那么这个是肯定不会的。那么如果以色列不去打这个平民的目标，那以色列打什么呢？那么光打军火库或者光打发电站，对以色列来说那是不够过瘾。以色列一定要打对于以色列来说危险最大的这个机构。那么我估计呢，最大的就是伊斯兰这个伊朗的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因为这个地方是伊朗准备做原子弹的。如果伊朗拥有原子弹，以色列就很麻烦了。这个中心呢，在离开城市很远，那么所以呢，如果进行外科手术的打击呢，这个原子能中心大概就没了。那么但这个东西如果一打的话呢，它会造成很严重的核泄漏啊，就是以色列如果下一个打，最主要打到什么呢？它不会像俄乌战争那样慢慢的又占村庄啊，又打桥梁啊，又打这个弹药库，又打铁路啊，那太费时间了。因为以色列毕竟离那里远，他得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行动才能够得手。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之下，以色列估计呢有可能对他的核能源设施进行这个外科手术刀式的这个治理。但是呢，这个以色列现在是拿了主动权，因为你打了我嘛，你发射了181枚的导弹，那你打我，那我肯定要回手。所以呢，原来主权在伊朗的手里，伊朗一打没主权呢，侵略人家的首都和人家的国土，那以色列是有理还这个还一口的。美国的总统 Joe Biden 在这个记者会上昨天非常清楚地表达，我们肯定是支持以色列的，那美国永远不可能放弃以色列，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思想啊。那么朝着这个思想呢，这个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的这个肯打并且又能打，所以呢，以色列肯定教训这个伊朗。不过呢，如此打下去，到何是这个终点呢？所以有很多人就很担忧，会不会发动大规模的这个中东战争？我自己的感觉呢，这个可能打不起这个中东战争。是现在的战争性质不会说就像以前的这个四次五次的中东战争打得那么焦灼，这个作为以色列目前的打法，他不会给你打纠缠战，对他的国力损耗太大，对于他的这个声望损耗很大。但是他采取的方法呢，就是扎扎实实快啊，第二个是准啊，第三个是狠，一口气就干掉。那么如果伊朗搞得再过分的话，以色列也可能对共和卫队的领导人进行斩首行动，因为他能够把这个伊朗防稳的巴勒斯坦的这个哈马斯的一把手，这个能够把他干掉，他当然也能干掉伊朗的这个首领。伊朗的首领呢，现在以色列最不喜欢的就是哈梅内伊，就是他宗教领袖，就是这个他以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领袖管一切。但是以色列呢，如果要拿他的首级的话呢，会引起国内一些极端的民愤，所以估计以色列大概还暂时不会对他们的领导进行这个斩首行动。但是以色列如果要做的话，这个是可不得了的了。这个今天呢和大家讲的这个整个局势，我们稍微要讲讲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军队进去的情况。那个以色列军队进去呢，我昨天比较深夜啊看了几条这个以色列的有一个军方拍的一个视频，就是有人已经打进去了，看见什么。那么今天呢早上起来看看各种评论，那个当然呢，我一看这个国内的啊，这个官媒的报道说以色列遭到伏击惨败，然后列出死了6个军人啊，这个，那么这个报道呢，在这个中国国内的媒体传的很多，就是以色列遭到了这个地雷战、地道战的这个狂袭，这个损失严重。那我看了一下，这个国内的媒体甚至把被战死的以色列士兵的照片都挂出来了。那的确呢就死了几个人， 那就说明这个珍珠党特别能打。我呢其实心里呢是有些奇怪的，就是都到这个份上了，中国为什么还在帮珍珠党讲话？因为这是一支即将被打趴下的一支恐怖主义的力量，那为什么咱们要跟他站边呢？就像早期要跟这个哈马斯站边，那个现在哈马斯现在连人都找不到了，那你现在又要跟珍珠党去站边，这挺吃亏的。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报道就这样，当然没有一个公开的媒体说我们支持珍珠党，但是起码呢就老在讲以色列打得怎么差。那么我呢这个对这个这种说法我不关心，打仗嘛总是要死人的，看死了多少。那按照中国国内媒体说呢就死了六个人，以色列那肯定有的，你这么一支大军进去那要死人的。并且我知道以色列在昨天的就十月二号的攻击，以色列才进去八辆坦克车，这个进车很少。以色列这个做法和这个一年以前打这个加沙差不多，首先进去的不多，但是这次以色列没有带推土机进去，因为都是岩石的结构。但是呢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大概15分钟的一个视频，是一个我估计是个以色列的一个士兵挂在身上的摄影机录的，哎，就找到了这个地下的坑道。这些坑道呢都是在以色列的边界上，那当然里面的这个珍珠党都跑了。我看见有几个士兵在个土地上，这个小山坡上有些树丛下面有一个铁盖，用一个铜锁锁住的。以色列军队呢，这些士兵背着枪，用这个巧子把那个铜锁呢把它巧开，巧开了以后，那个就是一条很黑的地道。以色列军队呢探了一下，里面大概没有人，就下去了。这样呢，就给我们展开了一个大概15分钟的这个第一次的珍珠党的隧道的经历。里面的弹药之充分呢，我都吓了一跳，有导弹，有火箭弹，有反坦克地雷，有各种的爆炸品，这个蔓延长度很大。以色列呢一段段的走完，发觉地道里面还有洞，又可以下更深一层，在里面呢发觉有生活设施啊，有人住在里面，有厕所，冰箱里还有吃的东西，也就是他们刚走。这一些以色列在第一天战争里面发现的这个深层的在岩石上面挖出来的地道呢，估计是全世界第一次看见珍珠党的地道长什么样，那就比哈马斯那在泥里面打的地道就结实多了，并且里面所存的这个物资的量是惊人的，全部塞满。以色列呢在第一天的行动里面发现了两条主的干道，像葡萄藤一样伸向很多地方，有房间，有过道，并且呢不是直线型的，是弯曲型的，然后旁边长出一个葡萄架。以色列士兵在清剿以后，以色列士兵把这些地道炸成都炸了，用无人机监督，我看见炸的情况，就这边炸那边炸，整个地下就自爆，因为里面都是弹药，这样就炸掉了。以色列现在进去的并不是说要跟他们正面打仗，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想办法把他们的所有的在边境的这些地道全部搞光，把地雷搞光。所以现在说以军大军这个进入，错的啊，没有的，就是极少部分的以色列的陆军部队在这个飞机的保护下，然后呢就在地面的就进行寻找这些表面的军火库和地下的地道的这个联络网，大概只有在做这个工作。所以这个事情呢远远没有说以色列遭到惨况，入境遭到重挫，军队的还没有进去呢，是一支很小的军队。讲到这里呢，我其实对于媒体呢这种当然你可以有这个偏向啊，你说这个珍珠党他的正义事业受到以色列的侵犯，那这个是可以这么讲的。但是呢到现在为止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是和珍珠党站在一起的，这点很清楚。这个包括卡塔尔这公开支持这个哈马斯的，他对哈斯布拉对珍珠党呢也就比较软口，因为这个组织实在是太恐怖，用的手段非常残忍，并且得到伊朗的支持呢是特别多。所以呢通过了昨天这条影片呢，我知道以色列人在干嘛。这以色列呢第一轮手机炸弹把他们干掉，第二轮空军 这个轰炸，把大型军火库输油中心港口给你毁掉。那第三步呢，这个定点清除，把你的领导层全杀了，然后现在呢小部分入境就清除边境的地道。为什么要把这地道清得那么干净呢？的道理很简单，就是以色列未来如果大军入境，就没有人能够偷袭了。那第一部分进去的士兵肯定会遇到一些偷袭的情况，那就是我们说国内的官媒所说的以色列遭到惨败，被打死六个人，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报道。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是平和心啊，这个来给大家讲，这个播这个以色列地道的那个人叫 Stewart 啊，斯图瓦特，我忘记是不是叫 Robert Stewart， 可能叫 Robert Stewart。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呢，可以在油管上去查查 Robert Stewart， 后面 last name 肯定没错， Stewart 是个美国很常见的姓，大家查查这个网络，他呢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前线的一个军官，他挂了一个摄像机，基本上完整的给我们看了整个的这个攻击的现状。那所以呢，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也是到现在为止我看到最清楚的一个图像。那么大家说这个战争有没有表态的国家呢？我想表态最早是俄罗斯啊。俄罗斯这个，俄罗斯为什么要表态？这个在珍珠党问题上这么反对以色列呢？我想俄罗斯想讨好伊朗。那俄罗斯为什么要讨好伊朗呢？因为伊朗给他导弹，伊朗给他这个无人飞机。俄罗斯呢，从一个一流的军火生产大国，现在真是沦为一个二流的，整天要跟人讨弹药、讨军援的国家。这边说他的这个武器了不得啊，但是呢，这个上个礼拜俄罗斯有一个陆基的在陆地上发射的一个大型的巡航导弹，在发射的时候出事了，整个坑道都炸没了啊。这个，所以这些就是俄罗斯现在的情况。俄罗斯呢，在乌克兰呢也是打得非常吃亏，甚至呢没有办法把乌克兰从这个库尔斯克赶出去。所以俄罗斯在这个时候，这个在挨打的时候，俄罗斯马上派了一个高级的官员到德黑兰啊去安抚这个伊朗的这个领导人，在跟伊朗谈条件。那么他说俄罗斯谈什么条件呢？我们现在估计俄罗斯很可能是要给这个伊朗一些更先进的巡航导弹啊，其中有两种型号给伊朗，伊朗呢就可以从本土去打击以色列。俄罗斯干这种事儿非常有经验的啊，就火上浇油嘛。那么但俄罗斯会有什么回报呢？要伊朗多给他这个伊朗造的无人机，他把它马上用到这个战场上。特别是在过去的一个月，这个乌克兰打进库尔斯克以后啊，这个乌克兰呢把俄罗斯很多重大的军火库整个都炸掉了。我们讲三处军火库，三处机场，并且呢现在很密集的是围绕像克里米亚这些地方打，所以俄罗斯呢现在着急的，军火库的东西不太够用。那么所以俄罗斯呢一方面呢就进口各种各样的精密的元器件啊，从哪进口大家都知道，另外呢就自己做，另外一个呢就直接问伊朗啊，问北朝鲜这些小老弟去要。那么这就是现在的国际态势了。中国方面好像没有讲太多的话，中国十月一日是国庆节，那个也顾不上这件事情。中国现在呢正处在一种举国狂欢的状态里面，一个就是有一个长周末，到处呢都人满为患。如果大家上网上看什么叫人多的那种照片，那大家可以看看啊，那个的确是很多。因为九月三十号的晚上，我是在，我想想，我在十月一号的晚上，十月一号的晚上呢，因为有几个朋友来，我们一起在外滩后面的一条街，在那个地方呢吃晚饭，那个餐馆很好，很近，没有人。但等我们走到街上来，就是人山人海，因为我们要穿越这个南京西路啊，就是我们就见到什么叫人山人海，那就看见了。加上呢，现在股票大家都有所斩获，所以呢，可以说大陆现在的民情呢是喜气洋洋的，一片呢非常欢乐的情绪。那个很多人摩拳擦掌， 等这个放完假，十月七号放完假，这个十月八号呢就上班。最后讲讲美国这次有一次大的辩论，就是两个竞选人的副总统的候选人呢有一次对话，一个就是 Waltz 啊，这是民主党的，是个州长；另外呢就是 J.D. Vance 啊，这是Donald Trump 的这个助手。两个人的讲话在辩论 ，CNN 主持的。这个辩论的结果怎么样呢？我昨天晚上呢把它看了一遍，没有能够看到现场的实播，时间有问题看的是录像啊，就录了下来给咱们大家看。结果看到了这场整个的转播的时候呢，这个评价不多。那我觉得有圈有点的。第一点呢，就两个人没有人身攻击，我觉得这一点是比上一次的这个贺锦丽和 Donald Trump 讲话是有更大的进步。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年轻啊，更像政治家。这个大家呢给大家下套，但是呢是明套。比方说啊，这个 Watts 问这个 J.D. Vance 说：“你承不承认2020年这个 Donald Trump 在总统大选当中失败了？”那我看到这个 J.D. Vance 肯定是一身冷汗。这 J.D. Vance 很简单，一下就化解了，说我们在竞选当中，我们是看未来的 ，We're looking for future。那就把这个就把它避过去了。结果呢，那个 Watts 呢还说这明显不是所问所答，哎，他就这么过去了。两个人之间呢都有很多的交锋，比方说关于到非法移民的问题。这个 Watts 呢也是很巧妙把它避过去了啊，就是类似讲的呢彬彬有礼啊，应该说两个人呢都不差啊，就是说副总统的两个人比这个候选总统的两个人的表现要好很多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但是呢这个有些人呢就认为呢这个 Watts 表现呢是比较亏一点啊， J.D. Vance 呢更加成熟，并且呢他能够把很多上次由于 Donald Trump 脾气太大所留下来的那种遗憾他把它弥补过来了。我看了好几段这个 J.D. Vance 的这个在这个辩论里面的讲话，我觉得这个人呢特别聪明，并且呢心里有谱，知道要做什么。那么这个人呢其实是很强的一个人。那么 Watts 呢是一个老牌政客，但是不熟悉辩论啊，我应该这么说。不过民主党的这个发言人说 Watts 是赢了啊，共和党说 J.D. Vance 也赢了。但是我觉得美国一般民众对两者都感觉还可以啊，这个是这个辩论的结果。大家最不满意的是 CNN 的两个女主持人，我也听了一下这个两个女主持人，那就屁话太多。你是个提问人，你搞那么多事情干嘛？你自己发表什么政见？两个靓女，你懂多少啊？在这里就乱挑话讲，我觉得呢，这是个败笔。但这个败笔呢，也是 CNN 从来的。CNN 呢，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啊，我是大媒体。但是你想，你就是个主持人，你不是个政治家，你搞什么？特别是两个金发美女，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说看这个辩论的败笔呢，就是主持人啊，还值得一看。我今天晚上会想办法把它完全看完的。好了，谢谢大家。